哎，我要跟你说一件事情哦，就是今天早上我前同事们，你知道的前同事们，就是在媒体业的那些人，他们反正就是我们又开了一个线上的早午餐聊天室这样子，然后有聊到一些反正大家各自工作的事情，然后反正讲到后来啊，就是我的前主管，他又提醒了我一件事情，就我觉得他讲的没有错。也是我最近有被我主管提醒的，就是他，我觉得这还是某种世代的差异，就是在他们那个年代，就是大概大我们个十来岁嘛，就他们是可以很深度的多工的，然后像我们这个世代，虽然我们还不到所谓的数位原住民的阶段，就是可能国中啊高中才开始比较有在用电脑，但是。我们其实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取得一些资讯啊，或者是知识的获取来源都是相对简单的。但即便是如此，我们的状态却似乎还是很浅层的那种。就我们是天然的多工，但其实都是浅层的多工。然后，我不晓得是因为不够用功，或者是说可能。这个世代，它就相对，我不知道是不是世代相对肤浅的问题啦。这样讲可能会很多人觉得说，就是在那个攻击某个世代。但我自己会有一种感觉是，我最近是对我自己的感觉是说，我在职场上面，在跟主管或者是同事互动上面，确实是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那个对很多事情的理解的程度，还有就是深度是很不一样的。这个很像是说，之前会有人说你读了什么书，其实就反映出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然后，我确实也有隐约感觉到是说，虽然我现在好像对于很多数位工具，或是我的那种会做网站啊，会去分析很多不同的数位产品的架构，这些东西它其实都还是技术性的，它是一种新的时代工具的能力，但是。到底那个真的是很深的东西，就是很底层的东西。我觉得牵涉到一个人的涵养，跟他，是汲取了什么样的知识内涵，然后一路这样子成长过来。好像在我们这个世代，或极至于更年轻的世代，这部分确实是相对缺乏的，就会让你觉得这个人讲话很空，或者是活得很肤浅的那种感觉。对啊，因为我最近其实我的工作虽然是在做一些内容的产品的营运跟经营，然后。去把一些很厉害的东西，可能把它 tune 出来，但是呢，我自己也感觉到我好像也不是这么用功的一个人，所以在很多的观念或知识点上面，其实好像拥有很多，但其实并未真的深入过，然后也不是真的是拥有自己的想法跟主观的判断能力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啦，对，你说呢？
我觉得应该说现在的人知识露出，或者是说他自己这个人的 IP 吧，身份识别的露出是更快的。
更快。
对，所以他可能在所谓的还没有好久，可能好像古代人就是。如果十多年前你的就是你的主管，如果大你十多年前，会不会是指说十多年前他们那个阶段的人，他们是 hold you dim on day，就是他们是会潜伏可能10年，什么台上1分钟，台下
十
十
年
年功，
功，
所以他们可能是真的是磨了10年功之后才有机会露出，那这还是回到就是。那个露出的媒体工具，以前没有这么的廉价，或者是
对，
没有这么容易被水平化的取得。那现在是非常容易水平化取得，你基本上只要买一台可能2、3千块的手机，你大概就有机会水平露出了。水平化的取得露出的工具，所以你可能在。还只是在把你自己的小麦，就是要发酵的种子装进酒的时候，装进那个瓶子要开始发酵的过程，你就露出了。然后你的读者群或是你的就是线上线下，就是你的 你的读者群或是你的群就会在你还不成熟的时候就一路跟着你，然后有的时候他们就离开，然后也会在不同的阶段被你include 进来这样子。
对啊，你在讲的其实是很，我觉得是这个年代普遍人在，反正就是媒体应用工具的嘛。那其实我刚刚讲的情况有点是反映在职场上，那我其实也不太确定是不是每一个职场都是，有类似的情况，因为产业属性不同，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的问题。我倒是觉得像这样的问题，在你的场域应该会相对来说比较小，对吧？
我们的场域，我知道的情况是，因为我们是比较封建的，就是医疗产业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封建的产业，所以它没有办法这么快的水平化露出，它一定是还是比较师徒制的，然后比较，知识垄断的。其实
对，
基本上，即使现在媒体这么发达情况下，你要取得医疗的一些专有的知识，你没有进到这个白色巨塔，你是拿不到的。嗯，因为它有很多都是有版权，然后那个版权是如果那个连那个工具的公司如果不小心自己漏出来，他们自己都要被判刑的那一种。所以就是没有，你们没有那么容易取得，还是没有办法水平化取得。所以相对的，里面的受训的产业里面的心境，其实也没有办法那么容易被露出，
看到，
对，没有办法那么容易被看到。
但这也会有好有坏吧。就是网上那种完全不知道在干嘛，但是就是觉得自己很棒的，那个也会是一个问题。我觉得
你
就
是
是
说你们还是？
我们哦，
你是说你们的产业觉得
应
自己？
该是说好像可以很快的察觉到自己跟这些前辈其实是有很大的知识水平的落差，还有就是程度啊，那个思维的能力跟思考的深度跟判断事情的那些，他其实真的是不管，我觉得他不管是那种就是生命经历的经验累积，还是你到底有没有在读书的那种感觉，对，我可以直接这样说，我觉得或许我们这个时代其实相对肤浅很多。或是只有我个人，
肤浅很多。
就是对啊，然后再来就是，反正之前其实也蛮多报道，或者是很多研究都蛮讲说，因为像你刚刚讲的水平露出的渠道变多了，所以很容易让这样子情境下成长的小朋友，或者是年轻人，或者不同时代的分子，他们比较容易陷入。比较觉得自恋吗？还是自满？还是比较容易自我满足？就是都是比较表浅的程度，不晓得他会不会其实就造成某一种，反正就是某个世代的状态了。
你刚刚讲到可能是，如果你一直没有办法，但这在我们的心理学里面就有提到，就是其实你其实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是有意识的沉淀，就是说你的时间不能，比方像那个抖音就是一个很
偷在
明显的例子，因为抖音它就是知道。最容易肤浅的抓住人的注意力，就是用那个很短的影片，然后不断的闪过去，不断的闪过去。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让大家的注意力就是停留在我没有办法思考，可是我就很想要眼睛一直看，耳朵一直听，可是我没有思考。所以说，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是说，现在的媒体工具它能不能帮助我们把资讯做
有效的，
有意识的整合跟沉淀，就你必须先沉淀说，哦，我现在确实看了一本书，或是我确实看了一篇文章，然后我可能要花一整天的时间，我想一下这个里面它的知识的内容， 大概在讲什么，然后这个东西它的逻辑上面有没有什么可以再辩证啊什么之类的，就你必须要让你的前额叶稍微先停留一下，然后你才有足够的时间去整合跟辨识资讯，然后沉淀成你自己的东西。世代效应当然一直以来都是心理学研究的时候会当做一个变相，就是说我们在做任何研究，要做因果关联的研究啊，相关关联研究，都一定会加入世代效应。就是说，你现在收取的是不是受到这是30岁这个族群的世代所影响，这是40岁的世代所影响，所以世代有一个变相在那边。然后，如果说你回到临床工作来讲的话，世代效应的影响，并没有显著的让我觉得他们有肤浅跟不肤浅的差别。我觉得还是回到的是说，你如何去整合外部环境给你的资讯，来自外部环境给你的变相跟刺激，你怎么去整合？然后你在这个整合的过程当中，你能不能去过滤对你有用的资讯，或者是其实那个不是一个重要的资讯，就是过滤啊、整合，然后分类，然后做一些有意识的次序的安排之类的。所以世代本来就是一个变相，可是这个变相能不能直接连接到等于肤浅？好像不能这么看。因为有时候我们也觉得老人家很肤浅啊，因为他们的
对
认
啊，
知的确会退化。如果说你遇到一个人，然后他不断的拿世代当做是一个肤浅的分类，这个分类本身就很
反
肤
正就
浅。
是肤浅，
对。
对啦，还是要好好的用功才行。
那也有可能只是我们自己的社经地位没有办法触及到很杰出的另外一个世代的人，因为我们的社经地位没有办法让我们触及。
又是另外一个维度的问题了。
是啊，但是我们如果能够跳跃这个维度去看，那肯定我们的思考就没那么肤浅的。
哎，那我要跟你说，我最近都在跟同事或朋友，就是在批评智商这件事情，但他其实非
好
常的
好好。
政治不正确。那为什么批评这件事情
完
呢？就
全
是
不会
就回
啊！
到我们之前聊到一件事，就在说。这个疫情其实给了很多人台阶下，然后，你懂我的意思的，就是比如说有些人本来就做不下去了，但他可以把所有的过错跟缺失，还有原本的无能等等，全部都推给疫情。很多本来就应该要暴露的问题，那个问题可能是在这个人身上，但他却因为疫情的关系，他有了一个借口，然后。呼应到智商这件事情呢，我其实某种程度会觉得，对于某些人来说，去智商其实也是在给自己做一个推脱跟借口。怎么说呢？我前某个前公司啦，就那个公司，它是著名的，就是很什么所谓的血汗呐，然后大家都加班加到半夜11、12点，然后我们很多人都紧张、焦虑、压力大到很多人都去看什么身心科啊，大家就习以为常了，因为别人都这样子，所以反而会是说，那个情况是说，你可能或许原本真的不太需要去谘商，或者其实你根本不太需要加这个班，只是因为大家都这样子做，然后你也会觉得说，其实我自然而然也就变成这样子的，而且。变成一件非常合理的行为，然后很多人在那个地方工作都去看了身心科，反而变成了某一种护照。然后你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呢，好像就是你没有真的很，你没有真的是成为这个组织里面很认真工作的人。那我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因为有时候我会感到很不平，但很多人会说什么哦。其实什么会得忧郁症啊，或躁郁症的人，他们其实才是真正的很认真的去面对这个工作、这个社会的人。但我同时，我另外一方面又觉得，可能因为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吧，他就是没有办法去面对他自己，就是能力不足，或是就是笨， 然后，但他就会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说：“哈，我有在看心理医生呢。”就是像我之前跟你讲的，我之前好像跟你抱怨过说，我总觉得那个心理师好像仿佛变成了他的一个共犯。
严
哈
小姐，
哈，
你跟大家介绍一下你那个同事，他叫什么？
我
你给
的
他
同
取个
事
代
呢？
号好了，你可以取难听一点，没关系。
他叫做，我想一下，T
GY
小姐，T
吗？
小姐，就她其实是我认识蛮久的一个人。那以一个团队，以一个组织团队分工来说，她给大家造成了莫大的困扰，因为她本人就是没有办法独立完成任何一个专案，但是她却是。就是他在一个不适合他的位置挂了不相称的职称，领了不相称的薪水，但是他没有，基本上没有件事情可以好好的完成，都是别人帮他善后。相信这样的人，大家应该在职场都很常遇到，因为他应该不会很陌生。就是，我们都在帮他善后很多事情，然后他重点是最让我不开心的是，他本人完全没有意识到欠缺病耻感到了一个极致。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能力不行，跟他其实造成别人很大的困扰，然后我们都要帮他收拾跟善后，然后迄今没有一个东西是 OK 的，就是他原本可能有5个工作好了，那五个一个个都被摊掉了，因为我们再不
所
出
以
手就
T 小
关
姐
了。
坐领高薪，可
哦，
是
对。
她的工作至少有10件，可能有8件都是别人在帮她善后，然后
然后
剩下
最
那两
差的
件可
两
能剩
件。
下泡茶跟买报纸之类的。
还有就是跟主管示好，
就是帮
我
主
实在
管
是不知道
买
该说
饮
什
料
么
之类的。
之类的。然后他是
好。
非常在意别人的眼光的人。然后我和他合作，我不会觉得他是伙伴，我会觉得他的会感受到他这个地方的目的，就是他反正就是有一个薪水可以领嘛。然后有薪水可以领之外，就是他就把它当个工作，这也无可厚非，没有。然后他觉得，因为他并没有把这个东西当做是。想要把它做好的，所以他就是有做就好，虚应故事。然后我很努力，老板一定会看到。但他努力做错的事情，然后造成我们很大的困扰。那总之，因为他过去也曾经在我的，我刚刚有提到我那个很夸张的前前前，不知道前几的公司了，就是大家都要去看身心科，然后大家都压力很大，大家都加班到
哇
11
哩嘞！
点，对，他在待过那边，所以他也去看了身心科，然后。因为以前我跟他不曾当过同事，我们是同学的关系，所以或朋友的关系，接近朋友，所以会觉得说他今天在职场上遇到任何问题，我都是听他讲，就说哈怎么这么夸张，哈老板好扯，哈你好辛苦哦。但真的是当了同事之后，才发现原来所有的问题都是你的问题，你不要再怪别人了，难怪你会被骂，就是你就是欠骂。到底为什么要在这个
所以
地
他
方
是废物
造成
吗？
他的
你是不是想要说他是
很
废物？
对，你谢谢你没有
好，
说错。但
废物
总
小
之呢，
姐。
他的意思但他的状态是说，他之前回来跟我 complain 说，他最近觉得压力好大。那他的心理师告诉他说，巴拉巴拉巴拉的。然后他可能觉得说，他开始反思为什么他没有这种工作的动力呢？然后他就想到，哦，可能就想要活到可能20岁就好了，因为他
那
10几岁又
反
觉得他可能
思
会
都
自
出
杀。
现了，这已经不是反思的时机了，应该要赶快解决问题了。
对，但我不认为他在反思，他其实在推脱跟找借口，就是他把所有的，就他把他的无能归咎于他的情绪问题。但是这是职场，职场就是领钱做事 OK，没有人 I don't fucking care 你怎么了，就是你就
是
把事情
啊。
做好了，我为什么要管你的情绪问题？情绪问题请你自己解决。所以我那时候就跟你抱怨说。我觉得他的心理师基本上就是他的共犯，因为他的心理师一直在正向强化他的这一种自怨自艾，然后觉得自己好可怜，然后一直给他取暖跟讨拍。但是他当然心理师他不是来解决他工作能力的问题的，但是他真的是造成了我们组织团队的祸害。那更放大来看，就是一个，不是说社会的困扰，其实有点太夸张，但他真的是造成别人的困扰。所以呢，我就总结来说，我就认为，天呐，你们这些很多喜欢去谘商的人，我觉得他们都对于就是谘商有一种，哇，我就对心理师这样讲，OK 吗？但我反正我要讲，我都觉得他们对于谘商好像是一种就是一种标签，一种荣耀，就是 好像我去看了，我有精神病，我有忧郁症，我就比较特别，就特别不一样。然后他们其实很 enjoy，他们其实是有心理状况这件事情。但我其实也同意你之前讲过的，其实心理状况这件事情，它跟心理健康跟生理健康是一样的嘛，你就是有病就去吃药就好啦。但是我觉得有某部分的，就是有所谓身心症状的人，他们其实并没有想要治好他的病，他很享受于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标签，让他显得自己比较与众不同。那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功能或能力可以证明自己好棒棒，所以他非得要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特别不一样呢？我不知道，但我身边遇到的人会觉得你就是在逃避你的无能，所以你就是希望大家都同情你有所谓的心理疾病，然后你就可以把一切的造成别人的困扰都给正当化了。我觉得这是非常要不得的，而且甚至因为他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也不敢对他怎么样。那哪天他突然间跑来说：“啊，他看了心理科，他还有诊断证明书，我们害他压力好大，他都想自杀了，怎么办？天哪，我那么……”谁想负责这种事情啊？但是你不觉得他其实非常自由心证吗？在我跟你聊到，像你可能会比较清楚的跟我说，其实他就是可能身体缺乏某种激素，你就去吃药补起来就好。他其实也没有不需要去污名他，但也不需要去 promote 他。对，但我总觉得在这个时代的好多人都在 promote，就是说有点荣耀这件事情了。但我也不是在污名身心科，就像我们可能会分享某些。你可能去查到某些可能我比较焦虑嘛，容易焦虑、急躁症状，可能吃什么药是会好的，或是可以平衡一下那个身心状态的，我觉得没有问题。对，所以我真的觉得智商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啊。我讲完了，
嗯哼，
对，
看起来，看起来我们大家要来帮那个，帮严小姐呢拍一拍，
我们还
因
没有。
为，
那我想要知道心理师如何回复，就是对于，某些病人，他就是只是想要来看身心科的这个感觉，是不是我说的这样子？还是
其
你
实这
可
也
以
没有什么好回应的啦，反正心理师
回
他就是一
复
份工作啊。就跟你们现在帮助，那我反而想要问大家，就是你们有没有帮同事擦屁股的经验？大家有没有帮同事，或是你在当兵，你
多少
帮
都
同
会有，但
梯
通
的
常
擦屁股
大家都会觉得是我在
的
帮别人
经
擦
验？
屁股，不会意识到说自己可能造成别人的困扰了，对吧？
就是说，帮别人擦屁股这个经验本身就已经很不爽，然后特别是。帮坐领高薪的废物同事，或是废物同梯，或是废物同学，你知道以前我们大家都有那个大学分组做报告，然后有各种就是阿飘组员，就是会突然消失，然后到学期末才出现，然后中间的那个整个报告都是你做的，然后你分数就是跟他一样这样。就是各种擦屁股，大家人生当中应该都有各种帮别人擦屁股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
对，
反正总也是会想要
太
自己
不
屁
爽
股臭嘎被洗，就是大完便还不擦屁股的人，他们本身借口就一大堆。那只是刚好就是你这位 T 小姐，他们过去的一群大便，就我觉得你们前公司应该厕所很臭，大家可能。
为什么
大
大
完
便是
便，
他的人，会
大
把
便
问
都
题
不
归咎
冲
于
水。
心理问题？
我真的觉得
哼。
你们的那个前公司的那个清洁
钱钱钱
阿
钱钱，
嫂，阿嫂很辛苦，阿嫂真的很辛苦。她就干你们这公司很就是没那个没营养哎，就是每次大完便都不冲水，都要阿嫂去帮她冲水，然后就是整理之类的。觉得他们可能有个流行文化，然后就是说，哎，我们可以不用。我们可以不用自己擦屁股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然后大家就在那边一阵流行，然后可能这一次的流行
不
让我
行，
流
看
行
电视。
到就是一起来看心理师这样子，所以心理师就可能背锅了，就可能背锅就是哦，
哦，
就可能他们可能会那个啊，就是今天如果没有心理师这个位置，他们可能去找算命师，然后算命师说我就水
哈
逆啊，
哈哈。
什么鬼？然后哎，算命师又会被。 就说你太迷信，有没有？以前很多人都会骂自己的家人，就是被宗教害到啊，然后宗教都怪力乱神，所以他的家人才变这样，并没有，你的家人本来就是这样，只是刚好出现这个宗教跟他就是吸引力法则。所以，但我觉得可能，
我可
因
不
为
可以
我也不认识这
听
个
你？
心理师，我也不认识
是，
那心理师
你
啊。可是
说。
我觉得可能某种吸引力法则吧，可能他的气场也会吸引到一个，就是愿意帮他的失败的情绪，或者是就是找借口的心理师，就是这可能是一种吸引力法则。对，但具体而言，我们也不清楚他们的内容。
那你
但
不会
总
遇到这
之，
样的人，或者是说你遇到这样的人，其实很难成为你的个案，对吗？
应该说，我遇到的状况没有办法解释你现在这位废物 T 小姐到底为什么这么不爱擦屁股，然后这么需要大家来帮她擦屁股。对，就我没有办法解释，就是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事情。可是总而言之，就是你刚刚有提到，我觉得你讲的也是非常好，就是严小姐有提到非常好，就是生病它是有功能的。大家有没有从小到大应该都有经验吧？就你们如果想要正当的请假，不想去上课，不想去上班，不想去各种场合，你用最正当的方法就是生病啊。
我想，
所以生病就是有功能啊，不管他今天生什么病，那他今天生心科的病可以请假，他如果肠胃道不好，一直拉肚子，什么肠燥症，他也可以请假。他很容易感冒，他去找中医，他也可以请假。所以其实生各种病都是有功能的，然后他
哦，
让
只
你
是
找
心理上面的
到。
比较 high level 一点。他还不是拉肚子，他怎么好意思说他拉肚子？拉肚子太 low 了。哦，我可是心理方面的问题呢，是不是
所以
呢？
你那个废物 T 小姐，她应该真的
啊，
是一个还
可
蛮
是
有
他不
功
是
能的人，因为她感觉还蛮有
他
形
就是
象
个，
的啊。
哇，我真的希望他可以有点自知之明，但应该蛮困难的，因为蛮多人只要脸皮厚一点就可以活下去嘛，对吧？但总
是
之
啊。
呢，也不能说好啦，那可能就是身心科或者是心理疾病，有时候比较容易被拿来作为一个借口，但也不是说每个人都是这样啦，总是有
你
人
也
真
不
的
用
是
急
生病了，
着，你也不用急着
解
跳开这个
释，
话题。
对，
就像很多
没
人，
错。
这个就有如帮长官擦屁股，然后长官呢，就是薪水比自己高10倍之类的，这个不爽点在这边。如果说他能够因此受到惩罚，其实你是很希望看他受到惩罚，可是
对，
他没有被
没
惩
错，
罚，那为
对，
什么他没有被惩罚？重点其实在为什么他没有被惩罚。他那屁股那么臭，然后每天在那边办公室那边臭大家，为什么他没有受到惩罚？
我觉得这有点像我刚刚提到那个疫情也给了很多人还家的空间，对啊，因为他现在剩下的唯一任务其实也跟。会受到疫情影响没有错啦，因为可能要去约一些人见面，跟他必须得要见实体的面，才有办法去推进他的工作项目。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呢，啊，都是因为疫情害的，不是我没有办法做，你懂我意思吗？然后再来是说我们的工作状态，它比较是说，非量化的，因为如果今天他是业务的话，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用量化的数据看他说你就是没有达标。但如果说我们的评估准则其实是比较直化的话，它其实相对来说又更加的个人主观的成本会比较高。那到底要如何去判断他其实就是完全不达标的一个人？其实他没有这么简单。那我的理解是这样子啦。对啊，实在是，
所以这个有回到一个东西，它其实这个就不是我的专业了。不过就
对，这
是
不是，
大家都在探讨逆淘汰这件事嘛，这个好像是组织、企业组织学里面提到的逆淘汰。那造成组织里面出现逆淘汰的现象，我觉得你 这个废物同事，坐领高薪的废物同事，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
对，
基本
没
上
错。
最后大家都会受不了，然后就走了。然后，可是那个最糟糕的人就留下来。然后下一
对。
个进来的有能力的下一个位阶比他低的又要继续帮他擦屁股，
是的，
这就是企业组织里面很经
很常
典
遇到的
的
问题。
对逆淘汰的问题。那当然，逆淘汰有很多种原因啊，就是有可能是你们的共同的最高的那个主管想要当他的同温层。就是想要当好人啊，就是说，哎，多照顾他啊，或是什么的，或是很愿意帮他找台阶下，或是有其他的家族啊，或是职场政治的因素，他不得不留下来，没有办法淘汰他。那如果有出现这种同温层的问题，可能都会助长逆淘汰的这个的现象啊，对啊。
哇，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无解的难题了，我就只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喽。
如果回到这一个坐领高薪的废物同事的他跟心理师的关系来讲的话，当然这不是全部的人，不过依照我的经验，如果说个案他来谈的主诉一直在一年两年都不断的陷入同一个问题循环，通常心理治疗师是会，就是所谓的心理师会是很不耐烦的，不是像你们讲的说。不是你们想象的，因为这还是会受到道德良心的谴责。因为如果个案是毫无进步的，他只是想要寻
求
求
陪
一个
伴，
症状的缓解。
我的意
嗯，我
思，
觉得通常
对。
不会是这样子，对。但是可能会受到次数跟频率的关系，所以他的治疗效果是有限的，这是有可能的。对，然后再来就是你的这个。坐领高薪的废物同事，他应该是蛮有手段的，所以他把心理师袒到前面帮他背锅，
哦，
这个是背锅学啊，就是说，反正很多治疗师都是个案的背锅的工具，他们
真
把
的
心理治疗工具化了，他们把它拿来背锅，这也是有可能的啊，就很像生了小孩子倚老卖老学，就是很多大人生了小孩子，就会把小孩子袒到前面嘛，就说啊，没办法啊，就我的小孩怎样啊，哎，就把小孩子，啊，你也知道啊，我已经是有小孩的人了，然后就把小孩子拿来当做，自己停滞不前，没有不断的去发展自我的借口。有没有很多大人是不是会这样？就是自己有小孩子的，拿小孩子来当做。借口，然后不去不断的去做自我的发展，这个还是回到一个我们心理学会说，这个叫做无法个体化。就像你的废物同事，他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真正看待成他自己的问题，他无法个体化，他必须拿症状来背锅，拿心理师来背锅，拿各种自己的问题处境来背锅，他就是一个无法个体化的人，他没有办法为自己的，白话来说啊，就是我们会说个体化，它是一个心理学名词，但是翻译举落就是没办法为自己负责，有没有办法，人有没有办法为自己负责？当然这就是终极议题，不然这世界上
对，
也不会有这么多包大人，成人纸尿布有没有？
很多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对吧？那有没有个世代的差别？比如说，可能二三十年前的父母，他们的成长环境啊、经历，不会让他们有这种推拖拉的问题。我一直觉得很好奇，因为好像你的爸妈，或是我的爸妈，或是和我们平辈的小伙伴的爸妈，我蛮常听到会有你刚刚讲到的这个问题，就是把自己的问题都，希望子女可以替他解决，或者是说他的期待，他对人生的梦想，好像全部都把它转化成对子女的期许，还是它其实是一种阶级的问题，就是某些社会阶级的人，他们特别会这样子做，因为自己无能为力。
我觉得 你的内心能不能存在一个自我当责的态度，也就是日本人说的"不要造成别人麻烦"，整个社会能不能有这样的集体共识？我觉得是整个社会它能不能一起带动的耶，倒和世代效应没什么关联。就这个社会能不能营造一种我们不要去造成别人麻烦的这种集体共识？还是说我本来就应该造成别人麻烦，我们互相帮忙？对啊，集体共识啊。好啦，然后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疫情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台阶下？比方哦，我觉得这疫情给我太多台阶下，睡懒觉啊，不运动，给我好多台阶下。我吃垃圾食物的这个量应该是以前的好几倍，
你背。
然后睡懒觉的这个长度也是以前的好几倍
我
长。
想说，待在家里有助于防疫这样子，所以我
对
现在
对
好好待
对，
在家，我
正向
会
防疫，
好一
我们就
点。
说这叫正向防疫，睡懒觉等于正向防疫，吃垃圾食物等于正向防疫。就我跟我大学学弟联络，他说他买了一个瑜伽垫，然后疫情期间他都在家里做有氧。我听的时候就巴了，出现闪电般的那个刺激，就觉得哇塞，对方真的好认真。然后我在
这样
家
子
里，
吗？买来了瑜
真
伽
的
垫
真
之后就
的，
觉得真的哦，
他没这么无聊了，就是他讲的就是代表他有在运动。我们不要替自己的失败找台阶下，一直觉得别人跟我们一样，就是，
好累，还假
我
装
觉得
有
我真
运
的
动，
好爱
其实
找台阶，是为什么可以这么废？好啦，那就下次见了，拜。
拜拜。